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在五一假期当中啊，照例是我跟我们老庄，
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大家一起来聊聊天。首先第一个啊，是前不久4月30号，董王的第二任期终于100天了。这100天，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想啊？我们仨先问一问。如果用一个字或者一个成语来概括的话，你们会用啥字啊？
眼花缭乱，
头晕目眩。
好的。
我会想到，比如说"赢”，还有"风"。
可以，
总的来说，我们也其实没有太多可聊啊，因为之前也聊了一些，而且呢，很多东西其实意义不大，你就看它这么闹腾吧。然后相关的影响。他来回来去，自己就会把它抵消掉很多，但是切切实实的影响也肯定是产生了的。比如今天上午我们刚刚看到新闻啊，澳大利亚的大选也刚刚结束，然后上周是加拿大的大选，这两个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啊，五眼联盟的成员啊，英帝国的遗孤啊，这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比如说加拿大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执政党比在野党要落后超过20个百分点，在他们的选举制度下面，落后这么多的话，基本上就是稳输啊，这对手会大赢啊。而且对面就是当时在野的加拿大的保守党，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年轻而大家很看好的政治明星，号称加拿大的特朗普，之前是风头很盛的。啊，当然也是因为之前执政党的政绩不是很好啊，所以老百姓不是很喜欢他。但是董王上去之后，一切就翻过来了。这次大选里面最后是执政党大胜，而且赢到什么程度呢？反对党的党首在他自己的选区都输掉了。一般来讲，像他们这种内阁制的国家，参与竞选的有资格的这些党的党首。那他所在的选区一般都是这个党有很大优势的，一般都是稳的。而这次呢，执政党在这位保守党党首的选区推了一个素人，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的，结果最后赢了，非常离谱。结果在今天，澳大利亚又复刻了一把一模一样的，本来是两个党也是非常焦灼啊，执政党也不是特别好的状态，但是呢，这次赢了。而且也是反对党的党首在自己的选区连党首自己都没选上，就本来你要去选总理的，最后你连议员都没选上，这个算是 Trump 非常鲜明的客观的战绩之一啊，只不过可能不是他所想的。另一方面的战绩就是关税战，关税战现在普遍大家认为这个是打不下去的啊，就美国迟早要找个办法去怎么解决它，这已经成为他们一个很难摆脱的一个难题了。那像中国现在扮演的位置就很有意思，这个也算是 Trump 这100天的很鲜明的成果了。就是简单的讲，美国人对全世界征关税，然后中国站起来硬扛。这个硬扛的意义主要不是在于说我们本身跟他关税之间的互相报复或者之类的，而是在于竖了一个很大的旗杆子。这个旗杆的意义就是中国在扛着跟美国直接的对立啊，这就像游戏里面的 tank，就是去顶伤害的那一块。那所有其他100多个国家，现在他们跟美国谈的时候，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筹码，就是你要把我逼急了，我就跟中国去搞了。这个是很鲜明的。就如果中国这边倒了，没有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接下来这100多家基本上，我觉得真的都会跪的。那跪了之后就是100多家打中国，所以这个局面非常微妙，而且我觉得是完全董王的团队没有想到的，这个状态也是大家之前很难预料的，这也是一手创造的。我觉得这几个算是他非常明确的成绩啊，你们怎么看？
其实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就是别人贵不贵不知道啊，就是美国政府里面的对人跪得可真快，就是那种哎呀舔得厉害，完全没有任何节操的在夸奖、在吹捧、在这个表扬川普，那些话说出来真的都丢脸，但是好像他们都非常的自然的就脱口而出。
这帮人都是人精啊，就他们已经很明确的知道 要跟 Trump 打交道，得怎么打交道？就是你直接批评他或者反对他，肯定是没用的，一点用处都没有。你要想在里面混，不论你是就是想跟着他混，还是说你有自己的目的啊，想跟他去制约或者平衡的话，你都得学会这套话术，否则你根本没法跟他打交道。啊，顺便说一下，100天，懂王的内阁里面第一个出局的人已经出现了啊，就是之前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叫 Walz，也就是之前信号门的那个群主。就是出问题的这个主要的，他已经正式的被干掉了，从国家安
哎，
全事务顾问的岗位上退下来，准备去做驻联合国的代表。这个驻联合国的代表呢，待遇很好，而且就在美国纽约待着，也很舒服，薪酬也很高，但是还要国会批准，国会不一定批，这很难讲，就不在总统边上了。这个是第一个明确的出局的。然后第二个不算出局吧，但是也很微妙的，那就是 Elon Musk，马亲王基本上我觉得接下来挺危险的。他第一现在已经淡出了这个圈子，大家都已经明确的表态了，不在白宫待着了，回去干他的事了。但是大家还是维持着一个表面上的还良好的状态啊，说他还是会参与 Doggy 部的什么什么的啊，这个还是在面子上还是这么讲的。但是这个跟之前的预期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就像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最早说是1年多的时间要省下2万亿以上的赤字，后来降成1万，然后后来降成2000，现在大概1000亿左右就不错了。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之前大刀阔斧的那些行动，砍到一个微妙的临界点，什么临界点呢？就是董王自己人开始掌握这些部门的时候。他再去砍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刚上任的时候，他去砍，砍的是上一届政府留下来的摊子。现在各个部门已经逐步切换，进入到新一届的董王自己人掌握的情况了。那你再去砍的话呢，就是砍自己人了。于是他砍到国防部、砍到财政部的时候，就被现任的董王的财政部长、国防部长打回来了，发生了各种激烈的冲突。那显然就砍不下去了。所以之前的这个呢，就被证明是逻辑上就不可行，整套这个事情呢，就到此为止了。我其实觉得挺遗憾的，这件事情只做了这么短的时间就停下来了，其实是一种止损啊。我其实希望他们继续砍下去，继续损下去的，结果他们就停了，哎，这个很遗憾啊。
我想他们自己其实很多也没有一开始想的那么清楚。然后呢，发现的时候，其实包括刚才所说的出局，是不是他也是一个被动的出局，还是一个见到形势不好以后，然后呢及时转向
你是说 mask 还是？
呢？他们两个马斯克呀，还有出局的那个已经。
那个 Walz 我觉得原因就很复杂，一方面是顶锅，另一方面的话，可能也确实是内部的宫斗啊，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那 Elon Musk 我觉得他自己是有这个意愿的，他也明显感觉到有问题了。这里面有几方面啊，第一，他是反对关税战的。这个他再继续待在里边真的会很危险，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又很自大又很科技自由主义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那种人，所以像关税战这种他是很难接受的。那这里面已经暴露出来很多他跟其他人的争论，但这关税战背后是董王自己啊，并不是某个阁员的问题啊，这个他是待不下去的。第二呢，对他自己的生意的冲击可能超出了他的想象，这是几方面，一个是。他政治上的敌人不会只打他政治上的事情啊，也会打他生意上的事情的。那这个对他来讲影响就非常大。第二个呢，他没有精力花在自己的那几个重要的生意上，不论是 Tesla 还是 SpaceX，而这几个事情都是很需要花精力的。我们上次也提到过，特斯拉现在也面临很重要的转型期，他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啊。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崛起之后，其实 Tesla 的优势是在缩小的，尤其是在市场上。它技术上有它的特色，但是呢，没有转化成一些创新的产品，并且占领市场的话，其实没用。而这方面呢，创新的节奏明显国内的一些车企会更好一些。这个 Tesla，我觉得 Musk 应该心里有数啊，所以他也觉得，除非他不做特斯拉了，否则的话，他是要花很多精力在上面。所以我觉得马斯克的退出呢，是双方的一个默契。 可能这两个会有区别啊。was 肯定是被动的，它肯定是被干掉了。至于为什么干掉，可能很复杂。mask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双方想各自默契的退下来，但是不是最后能够相安无事、好聚好散，这个很难讲。这个取决于他的敌人有多恨他。当然，现在他逃得早啊，可能还有希望全身而退啊。反正这董王的100天就这样了啊。从我们心情上来讲的话，就是要提醒自己，这样的日子后面还有1300多天啊。还有12、13个这么多，这真的是挺厉害的。大家真的是要心脏不好的要常备着药啊。
是的。
好，那第二个话题就是。上个周末，老庄去杭州参加了今年的2050的活动啊，所以今天请老庄来给我们盘点一下他在2050的一些有意思的感悟，或者是一些有趣的瞬间。
其实分两部分说，一部分是我写了一篇文章的，就是写出来的内容，还有一部分是我没在文章里写，但是跟朋友会聊到的内容。写出来的呢，其实今年我找了一个切入点，就是说每年其实我去2050都会有很多的收获嘛。最大的收获就是到那边去跟人聊天，然后聊了很多很多话题，然后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收获。所以今年的话呢，我就专门挑了一个关键词，叫做"若有所思"的时刻，就是你跟别人聊天，当然会聊得兴高采烈也好，聊得互相的赞同也好，但是这一次其实去聊天，聊着聊着突然会，他居然是这样想的，哦，那我也得想想是不是我的想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或者说，哎，怎么会这么奇怪呢？我反正都要想一想。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一直会谈论的就是 AI 时代来临之后，我们该怎么办，教育该怎么办。然后这一次我还在这个2050发起了一个团聚，就是家庭教育该怎么办？然后呢，我们当然会以这样的问题来提问，就是家长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如何去选择，应该鼓励引导孩子去学什么，去接触些什么，又应该去防范或者避免孩子去沉迷一些什么。这反正都是家长要去做的决策。然后去跟那边的朋友聊天，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在两个不同的聊天的场合聊起这个事情，他们几乎不约而同的都在问，说为什么家长要替孩子做选择？为什么不能让孩子去寻找自己的热爱，然后发现自己的特长？为什么我会一愣呢？因为这个话非常的常见，就是某种国内的常用或经常会出现的某种理想主义的教育观。反正就是孩子会自己成长，孩子会找到自己的热爱。家长不要过多干涉，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到孩子身上，要给他自由，要给他发展的空间，等等等等。这些话非常的，常见，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我也是接受的。那所以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就是那么家长到底该怎么判断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够放手让孩子自己成长？最后我。虽然我一愣，我还陷入了思考，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够同意他们的观点。家长不能够放弃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在这种大时代来临的时候，家长毕竟比孩子要年长20、30岁，你要能够思考、判断、去做一些东西，做一些功课，甚至就。简单的说吧，如果家长对于 AI 一无所知，你就无法做任何正确的判断，你只能随波逐流，这肯定是不对的。然后，如果你再盖上一个帽子，说我就让孩子去发现自己的热爱，这就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对，
肯定是不对的。至于说家长，你任何一个家长对于 AI 这个时代，对于相关的技术的发展，有了一个基本的。起码的正确的理解之后，你做出的判断，那你至少是负起了自己的责任。我不是说你负了责任就一定是对的啊，但是你至少得负起这个责任，你得去做判断。再进一步的说，就是孩子有不同的年龄段，越是小的时候，比如说3岁、5岁，比如说小学、中学，不同的时间段，家长就要以不同的程度去做判断、做介入，或者说做这个选择。你不是说都不管，也不是说我都管得死死的，这个是有区别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陷入思考，反正陷入完思考以后，我最后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还是对的。
这个我
还有，
插一句啊，就是刚刚说这个观点，我也经常碰到啊。那我觉得这个观点就是一种所谓的流弊，就是流行的错误认识。首先，第一的话，就是如果家长认为孩子自己会如何如何的话，那你为什么把他送到学校去呢？就是老师为什么你就无条件相信老师会对他有正面的影响吗？所以你放弃这个想法，无非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家长认为我对于孩子的影响是会是负面的，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这很奇怪，为什么你不能努力把它变成是正面的？就是孩子自己做的选择，孩子自己做的成长，那个是一个 baseline，是一个基线。那孩子周围希望他好的人，不论是家长、亲戚、朋友、老师，还有整个社会，都希望给他一个综合的正向的一个帮助，对不对？作为家长，肯定你要努力给他一个正向的帮助。为什么你就甘心让他处在一个基线上？你不能给他一点正面影响吗？那无非就是你对自己没信心嘛。你觉得我一帮反而是负面的嘛？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学习啊。所以这个本质上啊，我觉得就是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是家长自己的一些惰性，家长一般也很忙啊，自己要工作啊，挣钱养家啊等等啊，但是有没有可能花一点时间去提升自己，给到孩子一些正面的指引或者帮助？第二个呢，说白了就是受到了一些误导。有很多所谓的教育学家或者一些教育的商业的人士喜欢鼓吹某种东西、某种精神。这种精神呢，实际上是所谓的 liberal，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东西的一种泛化，一种不恰当的泛化。当然，我们人类都追求自己能够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包括孩子们也是这样。我们希望给他尽可能自由的空间，但是你去帮助他，你去纠正他的一些错误，并不是干扰他的自由。这个东西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鸡汤文啊，甚至一些机构去吹嘘的广告里面，他们都会去讲这样的一种东西，说如何如何啊，我们传统的方式，所谓的爹味儿，对吧？我们还专门评价过这个词儿。这里面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分辨的，就是你到底是如何去做，而不在于你做不做。比如说，你要避免去干扰他的话，那就是你的方式方法问题，而不是你要放弃整个努力的过程。老庄第一个就提到这个感想，那我想在2050你碰到的人里面还不止一个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
是
这个
的，
问题还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啊，就是要让大
不
家
容
明
易。
白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想法是一种流传甚广但其实不对的一种思路。
是的，好，下一个就是让我陷入思考的，其实是关于 AI 的，我们如何去看待 AI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是在节目里面，我们其实聊过很多回的，就是尤其是上一次说我从北京回来，去给那个我表妹蓝海那边去给他们的教育机构去做 AI 的相关培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我说我们要把 AI 始终看成是一种工具。我们不能够去拟人化的去看它，但是呢，这回就在2050就遇到了一个朋友，就很有意思，就是那种跟 DeepSeek 聊天能聊哭的那种人啊。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就是心理上很难受的事情。”然后我跟他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一段话，我当时就看哭了。然后呢，我看哭了之后呢，我还跟 DeepSeek 接着说，我说你这段话，那个我跟你，我看了以后我哭了。然后 DeepSeek 又回了我一段话，我哭得更厉害了，我觉得他真的太懂我了。然后我就说，我说这是有一个这样有问题吧？我就当时还是有点委婉的，我尽可能还是委婉一点。我觉得这样好像我们不应该把对人的感情投射到对 AI 的感情上吧？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能够把 AI 当成是朋友呢？为什么不能够说，因为 AI 对我这么有帮助，为什么我就不能够爱上他呢？"我说："哎呦，等等等等，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我之前还听蓝海说过，就真的有孩子现在在跟 AI 谈恋爱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我们再往下说，后面我又听了一个演讲，就是另外一个。" 演讲的总的标题叫做"把冰冷的 AI 装进保温杯"。其中有一位朋友的演讲，他的名字叫做"别向 AI 提问，要与 AI 交流"。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就是 AI 是工具嘛，那么我们就给它提问、提要求、提任务、提什么什么东西，我们的问题要提得清晰明了，然后它才会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他认为呢，这就是一种叫做工具思维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应该试试看用对话的思维去跟 AI 交流。比如说啊，不要以问题开始。不要说"哎，我要问一个问题，请回答我"，而是说试试看一个开场白，叫做"我最近在思考什么什么，我对什么很好奇"。而且的话呢，你要追随你的好奇心。当对话触发你的新的想法的时候，你要顺着它走，而不是去死守原来的计划。更重要的，跟 AI 的对话，真正重要的是那些 aha moment，那是最有价值的。还有，他还建议听众要建立对话的习惯，每周安排几次思维散步，无需特定目标，就是与他闲聊。所以呢，就是最后的一句话，他的结论是什么？叫做不必追求完美的问题，只需要真实的表达。今天就试试看这种方式吧，打开 AI，像遇见老朋友一样，分享你最近的思考。这是一种非常文科生的用法，
感性啊，比较感
对，非
性。
常感性，就是跟我
嗯，
前面说
对。
的那个朋友有类似的之处，只不过他没有聊哭，对吧？但是呢，他其实强调的是，你最好能够把 AI 当成你的朋友，而不是一个供你使唤的工具。然后，其实说实话，我确实陷入了若有所思。我不是完全反对这样的一种观点。我觉得，有时候我也用，比如说，我曾经还试过这样的提示词，我就是说，我有一篇文章啊，我发给他，然后接下来你是一个严格的老师，你来给我指出问题，并向我提问。然后，如果我回答的不清楚，请向我追问。对，我会让 AI 扮演这样的角色，然后他会问我很多问题。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很有收获。所以，我觉得这个它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始终应该把它当成工具，但是呢，你可以让这个工具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它可以扮演你的朋友，它可以扮演一个老师。他可以扮演一个很严厉的批评者，这都没问题。但是你别忘了，它是一个工具。所以最后我其实还是会想通，就是说
对。
这些思路没有问题。这些思路到最后就是你不能迷失掉自己，你不能够真的把对方当成活人，当成一个有本性、有人性、有情感、懂你，甚至会爱上你的那个什么东西，这个就走得远了。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跟前一个不太一样啊。前一个那个是我觉得是很明确的，它有对错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啊。我完全同意刚才老庄的思考之后的这个答案啊。他所描述那种方式其实并不新鲜，因为从这一代的 LM 出来之后，就有一群人是非常热衷于拿这些 LM 来做所谓的 role play，就角色扮演。这个角色扮演有多种玩法。像刚才说到的这种，把他当朋友，或者把他当老师，或者当学伴都可以。就是当我有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是希望有一个独立的个体跟我进行交互的时候，而我又找不到合适这样的人，那么这个 AI 的程序是不是可以充当这样的角色？甚至于有一些社区或者有一些项目，专门对一些流行的大模型做后训练，来让它有更好的 role play 的这个效果。啊，大家会看到，在 Hugging Face 上面有一些模型，它就是标注说，我这个是专门针对角色扮演进行优化的，就比较擅长做角色扮演，给它灌了很多分类的相关的资料的。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玩。这种我觉得对于那种，尤其是一些 I 人，就不是很喜欢社交的，他把社交当作是一种能量消耗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他可能更喜欢在家里跟这样的程序去做这样的一些交流。 来取得一些他所需要的东西，不论是功利性的还是情感性的，都是有可能可以获得的。所以这个作为一种方式，我觉得没有问题。但确实要警惕的是，模糊了机器和人的边界，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我们今天可能这个不是主要的话题啊，所以我们没法展开。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去聊聊这个事情。我其实对这个话题非常有兴趣，就是有一个词儿啊，叫 cybernetic 和 organic 这两个的结合。会不会有一天程序它会产生跟人类类似的一些东西？我们这里讲的这些东西到底指什么呢？不是指它的能力、感情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现在都已经很好的可以模仿了。最重要的是它的社会责任，就是当 AI 在社会上作为一个 identity，作为一个个体，它取得了相关的法律和社会责任或者义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人和机器之间的边界就真的很难分清了。现在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不要把 AI 当做人，是因为它没有独立的社会上的这样的 identity 啊，它没有法律责任，它没有社会的地位，它甚至不是一个固定的人，它是每天会清空它的 session 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啊。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真的在情感上产生依赖的话，可能会产生悲剧的，那是出于这个考虑，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去思考，而应该时刻记住它只是一个工具。但如果真的有一天，一些特定的设计的机器程序，它已经独立在社会上承担相关的责任义务，并且社会也给予它足够的承认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跟人真的就没啥区别，至少说有可能就没啥区别了。所以又回到我经常说的《攻壳机动队》里面那个灵魂之问。就当人类的所有器官、四肢、所有的机体都已经替换成机器的电子的设备，甚至大脑都已经是以电子脑为主了，那人到底还剩下什么？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目前阶段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非常赞同老赵说的这个。第一啊，role play 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常见的，很多人喜欢的一种玩法，有兴趣大家可以去试，甚至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看大家是怎么玩的。采用一些专门针对这个优化过的模型。我上次哎，在节目里面说过没有？我们这个学期有一些同学做的课题啊，就是一个叫单人的剧本杀，他们想做一个这样的系统。这个本质上也就是让 AI 来做角色扮演，就是你可以让 AI 跟自己聊天，跟自己分享人生心得，甚至跟自己一起玩游戏，就是这样一个感觉。这个没有问题，但它还是一种工具，得认识到这一点。当然，有些比较偏感性的朋友，我觉得他会很容易有一些那种联想、共情等等啊，就是他本身情感丰富嘛，这是一种人的性格决定的。注意一点，不要陷进去就好了。
还有一个也是2050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2050里面，他们开了一个辩论赛。这个辩论赛的辩题是这样的：有正方、反方，双方各有4位辩手，然后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它中间还有几轮投票，观众投票，就看这个正方、反方的支持者会如何改变自己的立场。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法，我觉得还是很新颖。这题目很有意思啊，我是冲着这个题目去的。AI 时代人的创造力正方是衰减，反方是增强。就是正方认为 AI 时代人的创造力就会衰减了，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而反方认为 AI 时代人的创造力会增强，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我自己其实是偏反方的，就是认为是增强的。然后反方呢也提了很多的观点，我也认同。但是其实后来我走开了，我听别的演讲去了。我后来突然看到了一个正方的观点，就是认为是衰减的观点，我倒觉得很有点道理。他在说，就是前面你们的所有的论证，所谓的增强。都是人加 AI 之后会增强，但我们今天的辩题是人本身的创造力到底是衰减还是增强？而人本身因为过度的依赖 AI，因为依赖工具，因为放弃自己的思考，反而有可能衰减。这才是他们想要论证的一个观点。
这个我让我选的话，我肯定是认为增强的哈。
对。
为什
我
么
一开
呢？
始直觉也是增强。
因为我认为那种刚才他们描述的啊，依赖于 AI 的能力，使得自己的创造力有惰性了，反而消退的，这种绝对不代表人类的创造力的上限。就是人类最有创造力的那部分人是不会陷入这种状态的。那部分人是他怎么工作呢？他的工作模式是这样的：我有一个 idea，然后我需要把它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啊，然后我再去进展到下一个 idea。以前这个过程会非常的缓慢，比如说我是个画家，我有很好的 idea，我要把它画出来，这个要花很长时间，很多技术性的工作要做。现在后面这个技术性的工作就变少了，因为 AI 可以快速的帮我呈现我想象的那个 idea，然后我再自己修补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有新的创意出现，然后我就会加快这个迭代的过程。那这种人在 AI 的加持下，他的创造力会以更快的速度演进。这种才代表人类的创造力的上限。所以，当我们说人类的创造力是会前进还是会衰减的话，那作为人类一个总体来讲，一定是看它最前面那一部分嘛。那它一定是往前的，它一定是更加强的，乃至最后会成为类似于某种超人的生物，就靠 AI 给它的加持。但是呢，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他是本来就处在中间这个状态，甚至是比较偏弱的。那么 AI 会给他很多的帮助，会甚至超过他自己的创造力。那他们的创造力本来就不是很强，那对他们来讲，就是AI 可以更快的把他们拉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所谓的提升下限。所以 AI 在上限和下限两个方向上其实都是增强性的，在上限是帮助那些人快速的实现自己的想法，加速他的 idea 的迭代，而在下限这个地方呢，是快速的提升他们的可见的创造物，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其实都是提升的。那至于说本来就没什么创造的欲望，也没有什么创造的天赋，依赖于 AI 吐给他的东西，然后产生某种创造的乐趣和快感，这种不是也挺好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命题啊，它如果假定所有的人类都会沉迷于 AI 的创造而放弃自己的创造的话，那是过于高估了 AI 的创作。因为就我这种，其实我是非常没有创造力的。我是工程型的人才啊，按部就班的制定规则的，然后去管理运行一个系统，我是比较擅长这种东西的。我不是那种有很多创新、独特思维的那种模式的。就我这种，我都能够体会到我刚才说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写程序，以前很多时候我有一些想法，但是我懒得去做了。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有想法就很快可以把它弄出来。弄出来之后，我就会有新的想法。这个毫无疑问是正面的。
其实我之前就是在听他们这个演就辩论之前，我自己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再带着自己的回答去听他们的辩论嘛。我的简单的做法就是拆字法，就是把创造力拆成创和造，创的能力可能高可能低，但是造的能力肯定是增强了。所以其实跟你刚才的说法是比较类似的。
是的。
所以我整体上还是认为创造力会增强。
对，你的这个拆字法，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在老美的体系里面啊，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就是 creator 和 maker。creator 是提出想法，maker 是把它做出来。所以之前智能硬件那帮人喜欢称自己为创客，就是，但他们用的实际上是 maker 这个词啊，就他们强调的是我能快速的把想法做出来，而不只是在 PPT 里面啊。但是人类的前进本来就是两条腿走路的嘛。是螺旋式的，我有好的想法，快速的把它做出来，然后再有新的想法，然后不断的循环迭代。这两块里面哪一块出问题，都会使这个循环变慢。AI 目前能帮我们比较多的是在 make 这一块，以后可能也会在 creating 这一块有一些帮助啊，但是目前它还是相对会弱一点。
最后一个感想，其实是对2050这个大会本身的。就是，其实大家如果了解我以前对2050的最大的、最多的推崇的话，其实是它够乱。就其实之前我在跟李俊和王伟老师，我在拉他们想让他们去这个2050去玩玩的时候，然后李俊就怕了，就说这么乱，算了，不去了。说实话，我自己这一次去也是感觉到太乱了。 乱到什么程度呢？乱到我觉得都不能叫做乱中有序了。有些时候它就真的是乱而无序，这是有问题。所以我不会再像往年一样的一味的去认为这样的乱挺好，乱挺有意思，而是认为它要恢复一些秩序，或者说它要提升一些有序的东西，而不能够一味的继续的让它自由生长下去。因为，怎么说呢？2050其实是一个不断的有人加进来，说，喂，我要在2050干点什么事情。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想在2050干点什么事情。那么，2050的主办方呢，就非常的欢迎这种啊，好啊，好啊，你想来干这个你就来吧，他想来干他就来吧。那到最后，其实我那天在跟2050的主办的那个朋友在聊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底线，就是2050整个大会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在有限的资源下面，就不可能容纳所有的想法，也不可能实现所有的这种玩法，一定会有一些先后顺序要排序，要有先来后到，要有优先级，那这就是一定的次序。如果这种次序都没有的话，到时候就是真的会乱，就会出现踩踏，就是我的想法踩踏了你的想法，诸如此类。但是没展开啊，就是上次跟这个朋友稍微聊了聊，就是初步的达成了一些共识，就是哇，我们如果明年要办2050，是要办的有序一些，所以可能我又会挑起一些事情，想办法要加入到2050当中去，为明年的大会要去增强它的有序性。
其实可以考虑在里面设定一些比较常规性的集会的模式，比如说论
有，
坛啦，
那个有，那个有序性还是有的，也不是说完全的无序。
然后把某些场次呢，就保持原来这种比较混沌的无序的状态，只是控制这两种东西的比例，我觉得就应该可以做到了。如果想把这两个融合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会很难做到。只能说安排一些活动啊，让大家各种不同风味都能体验一下，可能这样会现实一点啊。好，那关于老庄的2050的盘点，我们就先说这些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老庄写的那篇文章。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这一周的以千问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语言模型的发布。赶在五一假期之前，千问把他的大招端出来了。千问三，这个一口气发了一系列的模型，最大的这个是一个200多 B 的 MOE，然后下面有它常规的几个大小啊，32 B 的、14的、8的、4的，还有一个0.6的啊，从很小到比较大都有，这是它常规的一组大小。那这些大小我们看了之后呢，就比较亲切。就不像上次 Llama 4那个，看到那几个大小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肯定跑不了。那千问这一系列的模型呢，除了最大那个，其实最大那个后面我们会讲啊，因为它是 MOE，所以呢，其实门槛也没有那么高。除了这个以外，下面的基本上很多人都是能跑得起来的，像我机器上勉强，其余的全都能跑，所以我也基本上挨个试了个遍。那总的感觉是这样啊，很微妙。大家现在口味真的越来越刁了，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啊，在大模型界是越来越难出惊喜了。这个一方面是我们以前多次的预言过，就是基座模型的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是真的遇到瓶颈了，很难很难提升了。所以大家玩的反而都是偏应用的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啊，我反正首要评价这个模型就是看它是不是好玩，是不是比较容易让我可以玩起来。什么叫玩呢？就是对它编程，对它写程序，在它上面跑一些有意思的程序，比如 Deep Search 之类的，这方面呢会比较多一点。而它本身能力方面，我觉得真的很难出大的惊喜了。这次千问三也是这样。我看社区基本上评价下来的结果啊，就是很 mix，很混合型的啊。一方面有些地方会有一些惊喜，但是呢，大部分呢又感觉好像不如预期啊，没有预期的那么好。所以接下来要发布自己的基座模型或者基础性的模型的 厂商啊，真的得想清楚，要降低大家的预期，因为不太可能有很大的惊喜了。同期有另外两个模型的发布，更加了，一个是小米的那个 MIMO，啊，这个模型发了简直跟没发一样，我就没看到有什么人讨论，所以不
可
知道他
怜，
们为
我
什
觉
么
得
选
也
这
可
个，
怜。
而且选了这么个时间节点，就算有点关注力，大家肯定也都关注千问去了嘛，啊，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比较特殊啊。是 DeepSeek 发的一个 Pro 的 VR 的版本。这个 Pro 呢，其实它之前就发过1.0，去年大概快1年以前曾经发过一个。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是专门针对数学上的一个辅助的大模型，专门做机器辅助证明的。那大家知道，机器辅助证明现在其实是有一整套的系统的，它有专门的一个函数式的编程语言叫 Lean 啊，LEAN。这个编程语言，它就是专门用来用编程语言来表达数学上的规则体系的。我们知道，数学本质上是一种形式逻辑系统嘛，啊，就是用一种很严格的语言把一些规则表达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去做推理。以前有一个语言叫 Prolog，就是用来做这种基于规则的知识库和推理的这样的一个编程语言。那 Lean 可以看作是它的一个极大的增强版，也是现在很多数学家都会使用的。之前陶哲轩还专门做过一个演讲，介绍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些进展，用 Lean 的语言来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然后最早 ChatGPT 出来的时候，那陶哲轩就很激动地说，它对我们很有帮助啊，它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大量的把数学上的自然语言的逻辑翻译成 Lean 的这种严格的函数式编程语言，然后后续再去做程序化的处理。这一次 DeepSeek 发的这个 Prover V2 呢，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它比较擅长的是，你给它提一个自然语言的数学问题，它把它翻译成 Lean，然后再在那个里面去做相关的推理和机器的辅助证明。那这个东西就太专业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会玩，所以这个要等一等，等一些数学界的朋友出来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按理论上来讲，这个是基于 V3 做的，比之前的那个 Pro 一要，我觉得应该会好很多。但这个也没什么关注度，因为太专门了。那千问三，就是刚才说的，大家试了一下之后，发现这感觉很 mix 啊，就是不太有那种一面倒式的。所以现在给我的感觉啊，R1 可能是最后一个能够给大家这种巨大的冲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后面要再出这样的，除非是有大的路线上的创新啊，你们怎么看？
就跟李军的说法其实比较类似啊。第一个就是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强大，或者说给人惊喜。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工具调用方面确实好很多，因为千问2.5什么的，好像在工具调用上就有问题。然后千问3的工具调用啊什么的就很方便，这是一个好处。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它的那个推理和非推理，它多了一个关键词，当然也可以加参数去启动啊。这个我有一个吐槽的点，就是我认为一个产品经理如果他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选择交给用户，就是说，哎，我给你一个选项吧，你只要打开这个开关或者关掉这个开关，你就可以得到两个东西。一份价钱，两个东西啊，你自己去选。但是它在一个模型里面同时支持推理和非推理，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架构决策，或者说是产品决策。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在用大模型的时候，尤其是在以编程的方式去用大模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划分任务类型，不
对，
同的任务
是
类
的。
型，我就会用不同的推理或者是非推理，甚至专门选择 code 或者是非 code，或者是像刚才李俊老师说的数学的模型，我就会用不同的模型来解决我不同类型的任务，不是说这个一个开关来决定的。当然，他可能会想通吃啊，但我在我看来，你还不如这个就直接发两个模型，一个推理，一个非推理，就发两个模型好了。对吧？大家选择用就行，你也不需要去改接口。现在是它的这个千问三一推出以后，各家都在拼命的去做适配。就我知道的，就是这个硅基流动和这个开源中国的 两个平台其实都花了挺长时间在做适配，因为之前都出过 bug，然后后面才改好，这就是多出来的事情。我不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革新啊。当然，可能他的千问三的产品经理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我看他们的宣传文章里面也会拿来提嘛。我
排在
自
很
己
前
是觉
面，
得这是
叫 hybrid
对，
啊，混合模式。
对，这不是创新，这是槽点，或者说这不是优点，是槽点。
我的感觉，他们是比较后面才把这个功能加进去的，所以带来了一些混乱。有几个征兆啊，第一个，他现在在线上阿里云的平台上部署的千问三的最大那个版本，200多 B 的那个版本，居然是关掉这个混合模式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云服务上所部署的，他实际上是没有开那个 thinking 的，他这个配置很复杂啊。它是有两个控制参数的，一个控制参数在推理的服务的部署那一端，它把那个参数送进去之后，那么这个模型就完全的没有开启那个 hybrid 模式，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直接吐结果的那样的一个模型，就没有做 reasoning 的东西。这是一个参数，如果这个参数是打开的，就是开启了 reasoning，开启了 thinking 那个部分的话。那么，另外从用户这一端又有一个参数可以去控制，这个参数可以每一次放在你对话的那个 prompt 里面，也可以放在 system message 里面，都可以，就是一个斜杠 no think 或者是斜杠 think，啊，你每次打开这个开关或者关闭这个开关之后，后面都会遵循这个开关，直到你下一次再把它调整。所以它实际上挺麻烦的啊，就是后端有一个开关可以去控制，前端又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很迷惑的点，就是以前这个 reasoning 模型啊，推理模型啊，它输出的 thinking 那个部分，它在返回的那个数据包里面，它是有专门的一个字段，叫 thinking content，而那个正式的回答的部分呢，是放在一个叫 content 的字段里面，它是两个不同的字段。这个呢，在我们处理当中就会比较容易，我可以专门处理 thinking 那一部分，然后如果我不 care 它的 thinking 的部分的话，我可以只处理 content 那一部分。这样在程序上处理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处理，但这次千问三可能为了实现这个 hybrid 这个混合模式啊，做了一个很离谱的改变，就是它 thinking content 是空的，它的 thinking 的部分会放在 content 的部分里面，然后用一个 think 和斜杠 think 的标签把它括起来，这个就要求你在客户端处理的时候要专门处理一把。或者你在服务器端的时候做 API 包装的时候，要专门处理一把，就很麻烦。然后呢，他为了实现这个功能，他就用了一个跟所有其他以前的大模型都不一样的一个 char template 专门的一个模板。这个模板反正挺关键的，在整个推理的这个技术栈里面，它是前后端通信的一个协议。然后这个因为它改了嘛，跟以前很多都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这一次它上线之后很多。推理引擎都一开始不能正确的处理，还有一些做量化的，就是做那个参数压缩的一些第三方的社区或者个人啊，在处理上也出现了问题，就是大家都惯性思维，以为跟以前的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发现不一样，然后这里面就会出现 bug，所以我们会观察到在 Hugging Face 上面，在过去的三四天里面，会频繁的一些人他们所发布的这些模型啊，就是在千问基础之上做的一些量化。或者是调优的模型，会一天一个版本往上传，就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当然，这个千问的团队做得不错啊，就是跟大家一直都保持着社区里面很频密的沟通，帮他们去解决这些 bug。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啊，它的包括像推理的引擎啊，还有配套的一系列的技术栈啊，其实都已经挺复杂了，已经到了那种所谓牵一发动全身的。这种阶段，一旦你在大模型这上面有一些基础框架的一些变化的话，那么会连带着社区一堆的要调整，而这种调整，因为只是你一家有变化，别家没有变化，我要额外的做一个适配，就是我还不能够就是改变逻辑，我是要增加一个逻辑，以前我这么处理，到你这里我要做另外一种处理，这个就很麻烦，而且会出现所谓的碎片化，大家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会导致很多差异性的东西。所以这个也让它的初期会产生一些混乱，有一些用户测试下来感觉不好，其实是因为里面有 bug，它吐出来东西就有问题。 我估计再过个一两周，这个问题会相对稳定下来。那个时候，我们再去评价前文三的一些具体的表现，可能会更科学一些。嗯，反正我自己试下来，我的感觉是，至少在第一周，很多东西配套是没有跟上的。前文三自己本身的能力里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刚才老庄提到的工具调用，因为他这次是缺省有一个 reasoning 的过程的。所以他在做工具调用的相关的判断的时候，他的思考会更深入，那准确率也会比以前更高一些，这个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就是他这一次又再一次的展示了 MOE 的巨大的优势，当然也有代价啊，优势也很明显。什么是 MOE 呢？就是叫混合专家，是 mixture of experts。它的意思是，比如这一次千问三里面有一个版本是叫30B 杠 A3B，它的标签是这样子的。这个标签啥意思呢？就是指这个模型它的总共的参数有 30B，有300亿参数。但是 A3B 是什么意思呢？表示每时每刻最多只有 3B，只有30亿个参数被激活使用。所以它是一个大参数，但是小激活的一个模型。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跑起来会更快，占用内存会更少。啊，你确实需要把整个300亿参数都load 进内存，但是可能不全需要放到你的显卡内存里。比如说，你有30G 的系统内存，然后另外有8G 的显存，你跑这种30B 杠 A3B 的模型会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因为它把那30B 的模型装到系统内存里面，这个很便宜啊，你可以装很多内存。然后它进行了最开始的一些预处理之后，它只会从它的所有的参数里面激活其中的 3B 30亿个参数，然后让它来做后续的推理。那这 3B 的参数放到显卡里面，可能只占 3G、4G 显存。那这个你一般的显卡都有，然后它就能以很高的速度去往外吐出一些结果。它的性能非常的好，在我这台破机器上就能够跑到大概每秒50个 token 的输出，这个速度就很惊人啊。所以 MOE 的模型，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叫门控，就是当你的问题进来之后，它有一个小的模型会去做门控，就是看你这个输入的内容，我接下来用哪些专家来给你回答比较好。那可能整个模型有几十个专家，每个专家就 1B 或者 2B 的参数，我可能一次激活2到3个专家来为你服务，那就每次激活只有1/10左右。那这个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它也有代价。它的代价就是，它实际为你服务的那个专家呢，可能只有 3B、4B 这样比较少的参数。它总体的表现跟，比如说这次另外发的有一个 32B 的模型，这次两个模型很多不熟悉的非专业的用户可能会迷惑啊，有一个 32B 的，又有一个 30B 的，这两个不差不多吗？我到底用哪一个呢？其实差别很大。32B 这个叫 dense model，就是稠密模型，它的 32B 参数全部都用来激活，并且为你的这个内容做生成。而那个 30B 呢，它是经过门控之后呢，最后只会激活 3B 的参数。它前面这个门控很关键，如果它选择好的话，这个 3B 可以发挥到，比如说十几个 B 参数那样的模型的效果。我现在实测下来呢，我觉得那个 30B A3B 的那个 MOE 的模型，它的实际的表现比较接近 14B 的那个版本，但是它的速度是 4B 那个级别的，所以它特别适合什么？第一，你的显存不够，但系统内存还可以；第二，你非常追求速度的情况下，它是能够提供中等水平以上的返回的效果，但是速度和占用内存极其好，这是 MOE 这种体系的优势。如果你极致的追求效果，你的实际的质量的话，那其实最好的还是那个 32B 的那个稠密的模型。所以这一次千问三的版本出来之后呢，我觉得也在社区里面掀起了一波大家为 MOE 去做科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很多人不清楚的，很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说到底怎么回事儿啊？怎么理解这个东西？所以千问三，我觉得啊，第一，MOE 的运用给了大家很大的一个启发，很多比较差的配置的机器也能很好的跑一个模型，它的效果还不错，然后速度非常快，第二个就是在 tool use 这个 tool function calling 这个角度呢，它是 比以前要好，比2.5要好。其他的很多表现，比如说在 coding 啊，感觉跟2.5真的没有明显的差距，尤其是比如在编程这方面，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甚至不如之前的2.5 coder，因为2.5 coder 是专门为 coding 优化的一个版本，所以我现在其实挺期待它什么时候能推出3的 coder 的版本。啊，那么在编程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帮助，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它有一些改变，尤其是那个 hybrid，为了实现那个混合模型啊，做了很多的改变，这些改变呢跟外围的一些技术栈是直接有影响的，导致了一些混乱，这个可能要点时间才能稳定下来。
我现在这个大的感受就是这些技术快速往前发展，对，然后呢，在还没有得到一些很多的一些实际的追加实验，还有一些充分的一些评测以后，带着整个生态往前走，对，不仅仅是像前面提到的硅基流动啊，他们这些适配的基础设施，对，然后呢，先配着再说。对，然后呢，也给用户的一些使用其实带来了一些困扰。对，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也是现在整个大模型世界的一个现状吧，和它的一种特点。这个呢，又回到我又想起来我们前面说的一个，就是大家急需相关的一些标准和一些最佳实践的落地。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指导大家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去做一些可能需要反复推倒重来的一些东西。
不过现在这个阶段确实也挺难啊，就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还远远没有稳定，还在一个快速迭代的过程当中，所以指望它很
对，
快的落地也非常难。
是的，
这种有人狂奔，然后拖着大家一起往前跑，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状态，只是说它要快速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这一次千问三上来之后，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啊，就是因为人比较懒嘛，这次是逼着我。做了一件我早就想做，但是一直懒得去做的事情，就是把我机器上的 Olama 给淘汰掉了。
了解，
这个 Olama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啊，帮助很多非技术领域的人能够很快速的下载并且运行大模型在自己的本机。但是它的短板也是非常明显的。Olama 这个团队非常奇怪，它有很多很执着的要坚持用自己的东西，比如他下回来的大模型一定要改个名字，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命名和管理，让你看不出哪个是哪个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坚持要用自己改变的一个 Llama 点 CPP 的版本，啊，他也是基于 Llama 点 CPP，但是他没有用官方的版本，而是自己分支了一个。他分支的这一个呢，就有很多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一下 Llama 点 CPP 的那个 GitHub 上面的那个仓库，他那个迭代速度真是吓死人，一天要发十几个版本那种节奏。所以 Llama 点 CPP 其实是开发极其活跃的一个社区，但是 Olama 显然它是一个 in-house 的一个开发为主，靠自己的人去维护这个 fork 的版本，实际上是跟不上的。比如像一个新的模型出来，现在每个新的模型出来，推理引擎基本上都要改点东西，来支持这个新的模型。这次千问三也不例外，啊，这还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它那个 hybrid 你要增加新功能才行的，啊，这不算，只是保持基本功能兼容都需要改很多东西。所以 Olama 通常跟不上这一档，每次有新模型出来，它的第一天、第二天 Olama 运行通常都是有问题的。这次 Olama 从第一天开始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跑它的 MO1 版本的时候，在显卡上速度反而比 CPU 要慢，这个就匪夷所思。但实际上是它的一个 bug，有人已经发现了，issue 传上去了，第一天就有了，但到今天还没有改。所以 Olama 这个问题是它的更新的速度其实跟不上，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整个行业领域它的变化实在太快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Olama 隐藏了非常多的细节。比如说，我想微调某个模型运行的参数，在 Olama 这边非常的麻烦，要导出一个 model 的文件，然后改里面的参数，再生成一个新的模型，就完全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现在迁移到就直接用 Llama 点 CPP 官方的版本，那个无非就是改 Llama 点 CPP 的一系列的命令行参数，然后我用了另外的一个工具叫 Llama-swap。 就可以快速的记录这些运行的参数的配置，写在一个配置文件里面。然后我可以定义若干个不同的配置，然后根据我请求里面标记的模型的名称自动去切换。这实际上就再现了 OLAMA 的基本功能。但是呢，它就是永远跟着最新的 LLaMA 的 CVP，而且可以我自己去调控里面的每一个参数。这个对于有一点技术基础的人来讲就会好很多了。所以回应刚才王老说这个感觉啊，就是当有新的东西突破往前走的时候，大家会看得更清楚哪些东西是更符合未来发展的趋势的啊。然后逼着像我这种懒人就会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变。
嗯，带着往前跑。
对，
现在标准谈不上，就是大家很多时候都还存在架构层面的，包括未来到底该发展成什么样子之间的分歧。
对
对对。
而且这种分歧还不是说我能够通过讲道理说服你，这事情只能够大家都往前走，然后你也发展，我也发展，最后看长成啥样，没办法，
看谁技术牛啊。
对，甚至有可能就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技术很烂的，它就是发展的快，那你也没办法，你也只能跟着他走。
比如 MCP 是吧？
对，就这种东西。
很有道理，是，看谁更快。
MCP 就是 AI 时代的 JavaScript。这次千问三也专门强调了，说他对 MCP 有增强的支持啊。这个我还没有来得及很细致的去试，挺难试出来的。这个要实际的把它放到，比如说类似 Cursor 这样的重度使用 MCP 和工具的场景里面去试一试才知道。但是呢，目前试的效果不好，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 Cursor 这样的工具啊，不仅限于 Cursor。它们其实是重度依赖于它的提示词的，而这些提示词呢，跟模型是有关系的。比如 Cursor 的整个提示词的体系，它就比较 match Claude 那个体系，在它那里面用 Claude 以外的任何模型效果都会差一点，因为它提示词其实是跟 Claude 有关的，它是在 Claude 模型上面反复调试出来效果最好的那些。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目前是挺难解的，除非。啊，其实现在已经有人在做了，比如 Google 的这个 Gemini，它就有意识的在搞一些它自己的模型相关的提示词，然后来做一些实例。啊，OpenAI 也在做类似的事情。OpenAI 为什么会我们上次说自己推出了一个 Codex 啊，类似于 Ada 那样的编程的 agent，然后它也在推它的相关的一些社区里面去创作跟它匹配的一些提示词相关的模板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个过程大家会需要一点时间啊。好的，那关于千问三，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这个还得进一步观察，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目前还有一些程度的混乱，等它初步稳定下来，大家慢慢再去体会。但是大的惊喜就不要指望了啊，这个未来一段时间都很难。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的时事啊，有两位董小姐的言论或者行为事件引发了巨大的舆情。第一位董小姐呢，是对海归的留学生有一些不信任的发言，但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可聊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她在自己的公司内闭门的一个讲话。她的原意，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呢，她大概是说海归留学生里面有可能存在间谍或者是反我们的体系的人，而我去识别他比较困难。所以干脆我们就都不用了，啊，他是这么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你可以不认可，但是呢，他在公司内部讲，作为他自己公司的原则性的东西，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只能是他们公司内的 HR 或者是其他的用人部门跟他去 argue，对吧？这个跟社会上没什么直接关系，反而是把这个东西透到外面来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其实印证了，就是企业内其实是有反对企业的人啊，在做一些恶意的事情，很正常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聊性不多。但第二个董小姐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二个董小姐的事情呢，我看到一个非常天才的网友的一句评论啊，说这个是近年罕见的舆情事件，同时踩上了四条红线啊，哪四条呢？医患关系、教育公平、学术腐败、男女关系。确
厉
实，
害！
我想了想，觉得真挺罕见的。这几个东西，教育公平和医患关系，那都是国家大事啊， 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而且是普通的民众最反感的一类事情。然后学术腐败也是，稍微有一点深度思考的都知道，教育和学术上的公平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公平有多么大的意义。所谓的阶层的跃迁，其实在中国就是靠受教育以及整个高考为中心的选拔体系来实现的。那么如果教育上的公平，学术上的腐败大行其道的话，那么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这个事件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稍微聊一下啊，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
就是这个瓜好大，
嗯，
就是要吃好多口才能吃完，就这种感觉。而且就是层出不穷的会有爆料，
对，
一会儿又有一个爆料，从某个角度翻出来一堆谁谁谁的简历。然后今天早上刚刚看到一篇，是讲饶毅的，
啊，他写了一篇文章。
对，然后呢，就是有人在直接在批评饶毅，为什么？因为饶毅的女儿也涉嫌，就是类似于这种，学术腐败。直接就是他的女儿的学历也很差，但是也怎么怎么样，反正我没有细看啊。大概的意思就是，有人在质疑他的女儿什么靠虚假挂名刷简历，高三的时候就能够进美国大学实验室做生物学实验，并且挂名发表了6篇顶级论文。他在大学的时候还是比较文学专业，现在的职业是制片人，嘿嘿。那么他在高中的时候发的那6篇什么什么论文，生物学论文是怎么回事呢？有人就在说，说啊，所以姚毅才会发文力挺这个叫王晨的这个协和医院的院长，对吧？还是医学院的院长，说为什么他会力挺四加四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类人。可能互相之间都会知道啊，对啊，你女儿我儿子都不就是那么回事吗？我不得力挺你啊。这是其中的一篇啊，就最近看了好多篇这种从各种角度去攻击的文章。说实话，唯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最开始那个男主角已经大家都忘了。他干了啥不重要，他已经不重要了。现在讨论的最多的是协和医院四加四医疗培育体系什么什么的，然后相关的事情还多一些，其他的好像都在往后排。
那是啊，那四条红线里面男女关系是最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一个。
是啊，
前面三个都吓死人，最后一个相对而言反而没那么那个了啊。我其实觉得啊，现在外面抛出来的很多这种扒各种各样的黑历史的东西啊，大家要有所分辨啊。这里面现在有一些是虚假的信息，比如之前有传播的说这个董小姐的家族一堆的人那张列表，那个就很明显是假的，里面有很多人根本跟她没关系。那个就是我觉得别有用心的人抛出来，就是用扩大化来阻止分化这个舆情进展的一种尝试。这个几乎已经是现在公开的秘密了，就是当一个舆情出来的时候，你想摁住它怎么办呢？把它放大，放得无限大，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分散，包括像去批饶毅什么的，这些也是这样的。说实话，饶毅那个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就算那些东西全是真的，他的小孩去做制片人了，那又怎么样嘛？制片人本质上就是老板出钱的人啊，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事情，也不像医生老师对民众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这种就是一种叫舆情分化的战略，就是为了消减那个关键性的人或者事情的关注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去分辨一下，有些东西如果不是很确切的话呢，不用太多关注它。这件事情里面，我个人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四加四体系，应该把所有的火力瞄准这个东西去打它，才是比较有价值的。这个体制真的是我看下来啊，我真的觉得震惊啊！我现在也多少了解一些高等教育里面的黑幕啊，就是比如说什么工程硕士、工程博士这些玩意儿，我也清楚它到底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四加四真的是过分了。你说一些在职的、已经小有所成的中年人，掏一笔钱以及相关的资源去一个好大学里面拿一个工程博士给自己镀金，这种事情也就罢了。我觉得虽然他 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不过分，而且社会危害影响也几乎就还好，所以我觉得也就没啥。但是4+4这个真的是全方位的过界，这个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医学生的培养。我们先说美国吧，美国的医学生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首先，美国没有医学的本科专业，完全没有。他的所谓的医学院，是你有一个本科学位之后才能去申请的一种学院。你这个本科学位，因为没有医学的本科学位，所以你必然是其他的专业。但是呢，他会要求你在那些专业里边一定要修一些相关的学分，比如生物啦，或者类似这种的。然后你拿着这个本科的学位和相关的学籍去申请医学院的学生。你申请到了的话，那么他在医学院里面读4年。这4年出来之后的话呢，实际上拿到的是一个专门的学位，就是 MD。这个 MD 里面有一个 doctor 啊，他叫 medical doctor，但是这个 doctor 跟 PhD 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美国没有人会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博士，不是，正常的理解就叫所谓的医学士学位，而这个学位呢，在美国登记注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表里面，实际上是对应到硕士学位的，所以美国的4+4出来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硕士的一个学位，而且它就是为了之后去拿医生的执照，所以美国的4+4出来不是博士啊。好，然后这个没完，你4+4出来的，你还必须要到公立医院去服务至少5年，你才能拿到医生的执照，你才能独立行医。我一个大学同学，他的夫人，他们都到美国去了，就现在在美国，就是这条体系走出来的。他自己有一个本科，甚至有另外一个硕士学位了，然后去读了一个医学的 MD。然后出来要去实习，所以对于美国那个4+4体系来讲，其实也非常难。他首先就得在本科学位的基础之上去读4年的 MD，然后他要在公立医院去实习5年的时间，这个真的是非常苦的。然后美国另外的一个路线，他是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上来，都是走医学的科学家的那个体系，那个体系全部读出来的话。就是 PhD 学位，他拿的是一个 PhD of 什么 biological 啊，生物啊，或者是什么医学科学啊相关的那个体系，就是偏学术的，也就是所谓的医学这个行业的精英人才是走那个体系的。这是美国的状况。好，那中国是什么呢？中国常规的是5+3+3的体系，就是5年的医学本科，然后3年的医学硕士，再加3年的医学博士。这个体系出来拿到的是医学的 PhD 的学位，是医学的博士的学位，这个其实才是跟美国那个后面的医学科学家的那个体系相对应的，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医生常规走的一条体系。所以大家听完就知道，其实中国培养一个医生的成本、代价、时间，以及这些准医生们付出的努力、辛苦，其实是非常高的。现在我们协和医院搞了一个仿美国4+4的体系，然后说我是要培养医学的精英人才，这不就是明摆着骗人吗？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才是这个整个事情里面最吊诡也最可恶的一个环节。再加上这个体系运作已经有18年开始的，18年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元年，然后19年正式算是各种东西都相对稳定了。跑到现在也有6、7年了，那这过程当中很明显，我觉得看到现在我们挖出来的很多的资料啊，就是这个4+4体系，明摆着就是一些人为自己的裙带关系去搞特权的一条通路。哪怕你包装了一些东西，说它有什么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在我刚才说的那个体系里面已经看得很明白了，其实就是假的，就是骗人的，这种东西是不能够存在的。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对，因为我在学校里面，其实你看，大家知道，就是很多学校都有那个医学院，甚至在前一轮的这种高校整合的时候，把很多的一些医院都整合进来了。
对。
对，然后呢，相对于学校的一些其他学院，对，和医相关的其实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不光
对。
是校区，还有它的一些培养体系，还有它的 整个招生这种运转模式。对，其实我在学校里面其实也对医学他们的这种学生的培养，其实真的是不太了解。嗯，对，今天听这么一说，我觉得真的是水还挺深的。
就是我有一个衍生的问题，就这帮人就说我们就算他是学术腐败，但是他为什么要去培养医生呢？他干啥别的不好？
这
你
个问
培养
题
出一些能够上手术台的医生，我真是觉得这有点过了。
我跟你
你
说为
骗
什
骗别
么？
的钱也就算了，对吧？
我跟你说为什么？有三个原因。
啊。
第一个，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前中国的权贵阶层，这个只要这个社会在发展过程当中在不断的进步，然后在到达共产主义之前，其实都必然会有所谓的权贵阶层。就是某些人已经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只要他不是足够的自律，他都会想办法为自己身边的人谋取一些平均水平以外的收益。这种我们就称之为叫权贵阶层。那这些人在中国一定是有的了。之前包括我们政府也好，默许的对他们这些人来讲，最好的出路是什么？出国。把你们的孩子送到国外去，哪怕就加入了西方的发达国家的国籍，无所谓，反正你们也不想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大家都默认的最好的通道，对所有人都好。但现在这条通道有问题了，因为明显全球化要出现分裂了，而美国对华人的态度不好了，那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出口就没有了。很多这些阶层必须要在国内开始找解决方案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因为中美的这种格局啊，其实国内的一些传统的好单位，比如事业单位、政府、国企，对这种情况下的一些案例审核啊，包括用人的这种东西啊，都会变得更加的严格，就没那么容易进了。比如说你要考公啊，然后不需要考公的，比如说国企，它进人的标准也在变得更加严格。政治审查呀，各方面的审查，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现在随着国内社会各种方面的演进啊，医生和相关的这个行业领域很可能是新的比较好的一个就业的环境，他的薪水啊、报酬啊、以后的各种发展啊，可能都是比较好的。这是往发达国家靠齐啊，发达国家都是这样的，就医生很重要。所以这三点综合下来。这就成了一个新的赛道，这个赛道就会有很多人往里挤，但是这个正常的培养太苦啦，太长时间了，那怎么办呢？放一个专门的通道给这种人去跑。虽然我不敢说这个一定就是100%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这一定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问题是这个舆情事件里面最关键的点啊。一定要想办法进行某种程度的制约，否则就真的会出大问题。因为医生这个太可怕了，你说这个老师坏一点，教书育人做得不好，那还有别的办法弥补吗？那个我上学，我一碰到一个老师不好，两个老师不好啊，那我换下一个，到初中之后可能会碰到好一点的，然后我家长还可以给我找别的人来教我，多少可以平衡一下。那医生这个真的是上了他的手术台就死了。
是，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所以刚才我说那四条红线嘛，医患关系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他要命啊。后
对。
面教育公平和学术腐败影响社会的公平，这个是第二位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继续观察吧。我觉得靠这样的一个事情一下子把它干掉也不容易，但是多少我觉得能遏制一下这种疯狂的势头，这个实在太疯狂了，不能够蔓延下去。好，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 IDE。集成开发环境啊，我们聊一聊 AI 时代的 IDE 战争。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之前老早想聊了，因为这个兼
对，
具着一些考古的内容啊，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比较喜欢的一件事情。我跟老庄，我们都是从90年代的到00年代的那一个时代的 IDE 战争一路走过来的。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上手用的第一个 IDE 环境叫 Turbo Pascal。
我也
那个
是，
时候我们的教学语言是 Pascal 啊，
都是对。
然后呢，Turpasca 是美国的一个叫 Blender 的公司，宝蓝公司的产品，DOS 下面的一个 IDE 环境，蓝白色的底色啊，那个配色和那个整个界面，我今天都是在脑海里面历历在目啊。
是。
这个环境第一次让我知道了什么叫 IDE，就是你在里面可以编辑你的程序，它会给你不同颜色的加量，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去运行这个程序，去调试。设断点，然后监视里面运行的状态，每个变量的值等等。然后这个战斗呢，就一直延续到 Windows 时代。到 Windows 时代之后呢，微软跟 Blender 进行了非常激烈的 IDE 的战争。当时微软这边最开始拿出了一个叫 Visual Basic 的东西，基于微软自己非常擅长的 Basic 语言啊，做了一个可视化的编程环境啊，可以拖拉拽拽去定义一个图形用户界面，然后在这个界面和代码之间进行一些绑定。比如说，我放了一个按钮上去啊，双击这个按钮就打开一段代码，它就是摁这个按钮的时候应该执行的代码。这个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一种所见即所得的开发模式。那 Blender 公司就随后快速的跟进，推出了一个王牌的产品叫 Delphi，是基于 Pascal 语言的类似这样的 GUI 快速应用工具。这个 Delphi 在全球，尤其在中国是极其受欢迎的。我们当年在创新院的时候，最早创新院去招人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从大富翁论坛里面找相关的同好啊，因为我们的老板就是 Delphi 的粉丝啊。大富翁论坛是当时 Delphi 的国内的程序员的一个论坛，我们很多人都在里面泡过啊。然后一开始找人的时候也找里边的人啊，所以创新院有大把的 Delphi 程序员。后来，微软推出了 Visual Studio，就是把 Visual Basic 跟 Visual C++ 跟一系列相关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做了一个更大的超重型的 IDE。其实还是没有 Blender 做得好，各方面都差很多。Blender 的那个 Delphi 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至今都是非常先进的，包括它的 Object Pascal 面向对象的 Pascal 语言，包括在此基础之上做的一个叫 VCL 的一个库。一个面向对象的开发库都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先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可以所见即所得的定义一个界面，然后它可以把这个界面作为父类派生出几个子界面，子界面上的一些界面元素跟父界面保持一致，但是可以添加自己新的东西。然后你父界面上的按钮换了个位置，所有的子界面上的按钮都会跟着换，也就是它在界面这一层做到了面向对象的继承。这个东西现在都没有多少人做得好，所以当时真的是非常好，但是没办法啊，就微软借助自己在 Windows 方面的优势，垄断优势啊，最终还是强制大家更多的去使用它的 Visual Studio 来开发 Windows 的应用，给其他的厂商设置了非常多的麻烦，所以后来 Blender 就一步一步的衰败了，最后被一个欧洲的一个公司买了，但是这家公司其实不错啊。一直把这个 Delphi 和相关的产品延续到了今天，到现在它都还健在，而且还有一个免费的 Delphi 的版本可以用，其实功能挺够的。我前段时间下了一个，在 Windows 下面玩了一下，
也不怀旧了一把，
怀旧了一把。这个就是
厉
00
害厉
年
害。
代的 IDE 战争，最后是微软借助垄断优势取得了胜利。但是后来呢，就有了一个新的时代的 IDE。这个的启蒙者呢，是一个叫 TextMate 的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只有 Mac 上才有的。当年这个软件火是怎么火的呢？是跟老庄喜欢的 Ruby 有关啊。就是 Ruby 是怎么火起来呢？是有一个欧洲人 DHH 啊，他用 Ruby 开发了一个 Web 开发的一个框架叫 Ruby on Rails，然后他做了一个15分钟的演示视频来展示这个 Ruby on Rails 开发 Web 应用的惊人的效率。他在这个视频里展示的不仅仅是 Ruby on Rails，还有他喜欢的一个编辑器，就叫 TextMate。然后大家就惊叹于，哦，编辑器还可以这么好用啊！于是附带着 TextMate 也火了。但是 TextMate 是只有 Mac 版本的，所以呢，大家就很多人用不了。啊，后面就有它的仿制品出现，这个软件叫 Sublime Text，这是一个跨平台的啊，在 Mac、Windows 还有 Linux 上面都有版本。这两个软件是很类似的，它都是一个文本编辑器上升级而来的一个 程序员的编辑器，它跟我们前面讲的 IDE 会有点不一样，它没有那么的重，但是它有很多好用的功能，比如说语法的高亮啊，自动的补全啊，还有一些跟命令行工具之间的互动啊，就它是一种典型的 Unix 心态下面的工具，它不追求自己特别大、特别完整，但是呢，它有很好的插件，有非常好的跟其他工具整合的能力。然后把它的核心能力，就是编辑这一块做得特别好，所以这个掀起了一个新的潮流，就是轻量级的 IDE，或者叫做轻量级的程序编辑器的时代。这个东西呢，很不幸啊，后面又被微软盯上了，于是有了另外的一些尝试之后呢，最后是另外一个微软的产品叫 Visual Studio Code 来终结了这个战争。Visual Studio Code 其实就是在 TextMate 这一系列的基础之上，吸取了他们的优势，他们的快速、他们的轻量级，然后插件化的这个体系。但是呢，Visual Studio Code 是跟 TextMate 不一样的是，它采用了 Web 相关的技术啊，它本质上是全部通过网页的技术来开发的。那在用这种技术开发的时候呢，微软是很有优势的。Visual Studio Code 当年为什么赢啊？就是它的速度比其他类似的，比如像 GitHub 那个 Atom。要好很多，因为微软拿出了自己的一些压舱底的东西，对 JavaScript 进行优化，对 Web 上的一些显示进行优化，这样的一些工具，然后还有它很重量级的一个东西就是 LSP。总之，这个时代就最后又被微软摘了果子啊！就是微软在开发工具方面真的是强啊，这个没有办法。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之前看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关于 Cursor。以及类似的，比如像 Windsurf 这样的产品，它们是新一代的号称 AI 驱动的开发工具。它们本来可以选择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作为一个插件存在，其实已经有这样的，比如说 CLI 啊、Rule Code 啊，其实都是作为 Visual Studio Code 的插件来存在的。但是 Cursor 为什么要脱离它，自己去分叉一个 Visual Studio Code？用自己包装的这种 Visual Studio Code，然后自己的插件体系来运行，其实这个就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未来的 IDE 他们会怎么走？是作为一个命令行工具，比如像我喜欢用的 Ada，还有 OpenAI 新出的这个 Codex 点 AI，它都是命令行的，或者作为 Visual Studio Code 的插件，比如 CLI 或者 Rule Code。或者作为独立的一个 IDE，比如像 Cursor，这个是未来我们要去看的一个新的动态啊。关于这件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一直可以看到这两个趋势啊。一个阶段呢叫百花齐放，一个阶段呢是某公司出来一统天下，尤其是微软特别擅长一统天下，对吧？
是的。
这个是要佩服的。而
先
且
发
其
出
实，
啊！
对，而且其实刚才李俊在介绍 IDE 的时候，我觉得还有几个 IDE 我还可以稍微提一下，一个是 Eclipse。
Eclipse 对，
对
，Java，
，Eclipse 其实是
Java 系
趁
的，
着 Java 起来之后，它起来的一个，也有很多的创新，而且它是最早的用 Java 做 Java IDE 的一个平台。
除了慢以外，没什么不好，
对，而且是插件非常的丰富，而
对，
且其实我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用了另外一个 IDE，是我觉得比 Eclipse 还要好一点，叫 NetBeans。
对，我也用过，
这个是
对，
Sun 公司做的，现在在
对，还
Oracle
挺
里，
舒服，挺好用的。当然，后面都全部都被干掉了，
主要
这
是太
是一
慢
条
了，真
线。
的。
对，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除了那个TextMate 之外，其实我还用过有一个很小的轻量级的，也不叫 IDE 了，就是客户端编辑器，叫 Edit Plus。当时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直接可以编辑远端的一个文件。我当时还是一个 PHP 的程序员，就是敢于在直接修改服务器端代码的那种 PHP 程序员，然后就直接 Edit Plus 远端连到服务器，咔嚓咔嚓改掉结束，好了。
这是学习了 VIM 或者是 Emacs 的能力啊。
对。
直接可以 share 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去。
但其实有一个趋势，都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觉得还是不得不承认，就是在懂开发者的需求这方面，微软是真的懂，它
对，
才能够逐渐逐渐的最后收拢到一统天下。
确实。
就是说某一个具体的产品，它都有这样那样的创新，但过段时间之后，它的创新都会乏力。然后，哎，微软说这些创新我都要，但是我能够把它整合起来，我能够把它弄得很舒服、很漂亮，然后最后得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说，Visual Studio 还是 VS Code，其实它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说它没有什么是啊完全独创的东西。
是，
他都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但是弄得很舒服。
对，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唯一有区别的是，这一次反过来了，就是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 GitHub 做了一个 Copilot，然后开始大家都跟他学，他那一开始是独创性的，
对。
现在又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而且各自都不买账。所以我当然不希望，其实我不希望看到微软再一次的又过个三五年，最后他来一统天下啊。但是很有可能最后还是他来定义什么叫 AI 编程，其他人就没他那个能力，他做不到。
对，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其实尝试挑战的不止他啊，像 GitHub 做过 Atom，对吧？但是后来被微软收购了，没有了。Google 其实也做过，Google 原来自己做过 Android 的 IDE，做的那叫一个烂啊！最后 Google 就把它自己把它放弃掉了，转而跟那个 JetBrain
JetBrain
去合作。现在的 Android Studio 是 JetBrain 做的，相当于是它外包了嘛。就 Google 其实在 AI 方面是强的，但是呢，在做工具方面呢，就真不行。所以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讲历史啊？我的猜想啊，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微软当年是真的打过一流的大怪的，不烂的就是顶级的、非常非常优秀的开发工具的公司。那微软跟他打过之后，虽然胜之不武，但是也锻炼了非常多。所以微软真的是挺懂开发者的，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微软现在有一个事情呢，是挺两难的，因为 Visual Studio Code 大家都知道啊。除了它本身的那个基座做得非常好，技术上很过硬啊，以及微软自己开发的一些官方插件本身品质很高，这是它当年打天下的法宝。但是后面它能够茁壮成长、一统江山，很重要的其实是依赖于它的插件的整个生态环境。所以 Visual Code 是有一个官方的 market，一个市场，里面大家都可以发布自己的 plugin 插件，然后大家可以去下载、评分。等等，这已经是一个很巨大的生态环境了。但是呢，为什么 Cursor 也好，Windsurf 这种也好，他们选择我不要在里边去做，我要自己搞一套。最近有一个传闻，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已经确定了，就是微软现在可能是比较以前就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可能没有执行得很严。接下来微软会更严格的去执行什么呢？就是各种 Visual Code 的克隆啊，fork 啊。不能够正常的使用它官方的 market。换句话说，比如说 Cursor，你要自立门户是吧？行，你自己去搭一个插件的应用商店吧。就微软可能想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要按我的想法呢，我觉得他是干不成的，因为他如果真的这么干的话呢，很多插件的开发者其实并不一定喜欢。很多插件的开发者都是那种开放和分享主义者，他们会觉得说。先天的就对大公司有一种不信任或者不喜欢。你如果真这么干，那我们反而可能会去支持一个更开放的 market。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觉得一个新的 IDE 的战争可能会开始呢？就是在 AI 这个大潮的冲击下，这个冲击虽然我们前面提到了基座大模型已经开始遇到瓶颈了，这一波的创新会开始慢慢的减速，但是它的冲击已经足够强。强到它会引发一系列在应用层的新东西出现，比如所有的应用可能都可以重新思考怎么借助 AI 来重构它的用户交互界面，还是我们这学期的课程里面有同学要做的一个课题，他们想做一个记账软件， 就跟随手记这种一样，但是呢，你不需要自己记了，你只要告诉他，我今天早上吃鸡蛋灌饼花了1.5块，他就自动帮你记了时间、分类、金额，记成一条很标准的一条记账的条目。对，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它意味着其实所有的应用程序的前端跟用户交互的界面都可以某种形式的去优化。那开发工具也一样，它很可能就是产生了新的机会，这样的话就会吸引非常多的人到这个领域来投入他的资源、时间来做新的工具。所以其实现在是上一代的格局，上一代的霸主 Visual Studio Code 要警惕的时候，这是你的风险开始了，有人开始会动摇你的基石，虽然不一定能成功啊，但是跟你以前那样舒舒服服的占着天下是不一样了。那当然，Cursor 我觉得他也未必能成了。我其实不是很看好 Cursor，原因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团队有点偏执。Cursor 到今天都不支持用户介入的编程的那种流程，他太鼓励 Web Coding 了。就是他，你提了问题之后，他后面要改东西就呼啦呼啦全改了，中间不会让你再确认了，甚至没有这个开关啊。就是他太想把这个 Web Coding 一次做成功了，所以他们其实也有一些问题。但这方面努力的不止他一家，像我们看到的 Ada 也好，这个 C-Line 也好，最近的表现都不错啊。所以，Visual Code 如果想继续靠生态来压制其他的竞争对手，其实我觉得这是他之前的一种路径依赖啊，在这一波里面未必会成功。你们怎么看呢？
我盲猜微软会赢
对，我也补充一下，对，就是我们应该是在2019年和2020年的时候去做的那个 GitHub 上面的开源洞察。对，当时的那个 Frank 还画了一张那个 Open Galaxy，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开源项目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变成一个网络，然后呢用一些聚类算法给它可视化出来，然后呢取在这个宇宙中心的就是 VS Code，对，当时它的活跃度、影响力都是排名第一，而且呢，它还有一系列的仓库和项目，包括它的一些文档啊，刚才大家提到的一些插件呀，都排在了非常靠前面。对，虽然现在它的那个名次靠后了一些，但是呢，它至少也在前20名之内。对，就是这让我也非常有感慨，对，就是前面依托这种开源的这种模式和生态，对，把这件事情一下子做到了第一。对，那现在呢，其实我有个感受，就是我虽然不会像那个庄老师那么的盲猜，对，但是呢，以他们的一些经验，对，而且他们还不光是在一些工具上，包括他们在一些人才上的一些物色，对，包括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还出的一些像 C Sharp 呀。还有像那个 .NET 这样的一些大的框架的这种编程框架的一些开发这一块，应该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对，而且呢，他们在拿到了 GitHub 以后，对，也是先在 GitHub 上面去做这种编程的这种 AI 助手。对，我相信他们的这种经验其实还是特别多的。对，就是在他们这种路径依赖的前提下面，怎么样在这种大模型的这种新的一波。而且呢，这一波呢，其实对各个方面的改变其实会非常大。对，比如说，也许他也会做一些新的东西。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可能也更看好他们。但是呢，如果只是在 VS Code 里面去做这件事情，我不确定。对，因为确实现在这种大模型的这一整套东西，其实它对无论是编程的方法、用那个应用的一些和用户交互的一些形式。包括那背后的一些那些大模型，其实变化确实特别大。对，这一块呢，其实，我还是挺期待一些新的东西出来的。
最好是有人能基于现在的 Visual Studio Code 做出一个不错的东西，让微软也尝一尝这个滋味啊！哈哈，我纯粹是幸灾乐祸啊！作为一个 Delphi 粉丝，我很乐于看到微软栽一回。但是说实话，说实话，就是 sad but true 啊，虽然很悲哀，但是很真实。我也同意，最大概率其实还是微软赢啊。从概率上来讲，还是他赢的机会又大一些，很遗憾，但是人总要有点希望啊，就是这样。好，看看两位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本周的内容就是这些啊。祝大家最后2天的假期能够愉快的度过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
好，
家。
拜
对，还
拜。
有青年节快乐。
对对对，今天是 青
对
年
对
节，
对的，青
我
年
们
节。
三个老青年给大家，好的，拜拜。
好
好，
嘞，
拜拜。
拜拜。